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37集。
啊，我知道了。
高淳挂了电话，不由得叹了口气。此刻，金奎正在一旁收拾着碗筷，听着他们夫妻间的对话，想想自己的处境，不由得一阵感伤。他轻轻的，却长长的叹了口气。
唉。
他的叹息被高淳听到了。高淳忍不住问他，
怎么了？为什么叹气？
我挺羡慕周鑫，如果我有机会，我也要做个贤妻良母，好好照顾我的爱人。
高淳听了不由得笑了笑。
你现在这样子不就是个贤妻良母吗？
见高淳挺开心，金奎也不由得有些羞怯地笑了。高淳看着金奎，不由得严肃起来。
金奎，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好好的去练舞蹈，你还年轻，基本功又好，练过童子功的人无论停了多久，一练就能很快的恢复。你应该练好了，去考舞蹈学院，或者舞蹈团。你应该去完成你一直梦想的事业。有了事业，你就可以去找一个配得上你的人，结婚，生孩子。
高淳说得很兴奋，仿佛是在说其他人的事情。金奎听了，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眼圈也有些红了。可高淳却丝毫没有察觉，还是在继续地说着：
我真不希望你放弃理想，放弃你应该有的幸福。
金奎实在是有些听不下去了，便忍不住回了一句：
可跳舞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没有你，我不会幸福。
高淳听罢愣了，好一会儿，他才认真地说：
金奎，跳舞是我们从小的梦想。从我们穿上舞鞋的那一刻起，我们就立志成为最好的舞者，征服舞台，征服观众，征服一切喜爱舞蹈的人。现在我跳不了了，可我希望你行。我希望把我的梦想，我的希望都附在你的身上，让你带着我去实现这个梦想。金奎，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吗？我们不是为别的而生，我们是为舞蹈而生，我们是天生的舞者。
高淳的话令金奎蓄在眼里的泪水终于涌了出来。
高淳哥，
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痛楚，所有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奔涌出来。他伏在高淳的肩上尽情地哭着，直到把胸中所有的郁闷都吐尽了，才停止了哭声。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轻松了很多，他仰头看见了窗外的太阳，太阳迷惑了他的双眼， 这让他想到了舞台上辉煌的灯光，灯光带动了音乐，音乐带动了幻想，他仿佛看到了台下黑压压的观众，观众的专注给了他久违的激情。
高晨，你等着，我给你跳支舞，就跳我们两个共同的冰火之恋。
现实中的音乐响起来了，金奎身穿舞衣，脚蹬舞鞋，伴着音乐的旋律翩然起舞，激情的旋律，优雅的旋转，飘逸的腾跃，这一切都把两个人带到了一个共同的世界。高淳仿佛自己也穿上了舞鞋，和金奎一起在幻觉的舞台上行云流水，水起风生。百科公司偷税漏税和商业贿赂的案子，经过半年多的侦查与审理，在周鑫即将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终于有了结果。法院对陆子强开庭审判那一天，蔡东平没有到场。宣判的结果是从律师的口中得知的。
一审判决今天已经下来了，检察院提出的偷漏税、商业贿赂和金融诈骗的控诉，经法院认定罪名成立。
蔡东平在自己公寓宽大的会客厅里，一边做着太极推手，一边听着律师的汇报，他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律师继续说，
数罪并罚，一审判决合并刑期15年。
蔡东平的太极推手没有停止，动作依然圆顺娴熟。律师瞟了他一眼，接着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上诉方案，但我考虑如果再把一审中我们提出的辩护的那些理由拿到二审，恐怕对改变判决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所以我想出了另一个方案。我想我们上诉的理由只有在事实方面给检察院那边找点麻烦，才有可能绝处逢生。但这个方案事关您和陆总的个人名誉，所以首先要您同意才行。
蔡东平继续做着推手，没有吭声。律师看了看他的表情，没看出任何反应，于是只好皱着眉头接着说下去，
我想在上诉二审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弟弟高淳的妻子周鑫作为一张牌打出去，我们可以搜集一些证据，证明周鑫利用色相诱引陆总，被陆总拒绝后设计报复，把这个案子的性质往个人恩怨、诬告陷害的可能性上引导一下，也许……
蔡东平的推手突然停止了，他走出窗前明亮的阳光，躲进旁边灰色的阴影了，这才冷冷地说道，
陆子强偷税漏税、行贿骗贷，这些事检察院税务局不都查到证据了吗？你这么辩还有什么用？
律师的口气开始变得含糊，
哎，死马当活马医吧，说一说陆总被女人设计了，总比重复过去那些从轻的理由要好一点吧。
蔡东平不屑地瞟了律师一眼，在沙发上坐下了，他喝了孙姐端上来的一杯清水，无所爱憎地说道，
哼，陆子强是真想搞那个女人才把自己装进去的，这算他咎由自取吧，就别再让我们跟他丢那份脸了。
但是
律师刚要插嘴，蔡东平把他拦住了，
陆子强要上诉我不反对，我也反对不了，我们的离婚协议他不是已经签了字了吗？ 那我也没资格再发表什么意见了。二审就算维持原判，你也尽力了，我们也算对得起他了。哼，15年，其实一晃就过去了，他也该花这份时间好好反省一下了。
嗯，好，我明白了。
律师于是转移了话题。
关于公司的其他几个官司，到目前还没有新的情况。法院从受理到开庭还会有一段时间。昨天我听公司财务部的赵经理说，税务局追缴的税款和罚金已经凑够了，全公司比较容易变现的资产基本上也都搭进去了，所以目前的这几个债务官司一旦法律支持原告，那公司肯定是拿不出东西偿还了。这个情况不知赵经理或者公司的李总跟您汇报过没有？
蔡东平此时脸色晦暗，无精打采地回答，
李总建议我赶紧注册一两个新的公司，尽快把百科公司部分还能盈利的业务转到新公司去做，然后在法院判决我们向债权人偿债的时候，把百科公司做破产处理，说这样就能保住公司的部分资产和资源，不至于全给拖进债务陷阱里去。可财务部老赵说这个办法操作起来挺难的，你说这办法能行吗？
蔡东平求问的问题边缘于合法与违法之间，律师的回答自然是特别的小心。
这个从理论上说不是不行，但债权人在百科公司不能全额偿债时，也有权请求法院牵连百科公司的关联资产。既然法院现在已经接受诉讼，对百科公司的资产自然会很快冻结或者监管，所以这个时候资产运作的动作如果太大显然不太现实，而且注册新的公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资质审查、入资验资到工商发照再到建立税务户头，不是马上就能接手业务的。
蔡东平听罢面孔很僵硬，既像是镇定又像是瘫痪，他皱着眉头问，
你的意思是李总的办法不行？那你告诉我，百科公司如果全都垮了的话，我是不是连喝碗粥的钱都没了？
那倒不至于，我问过赵经理了，公司对外欠的那笔债务其实加起来也就7-8千万，所以我认为如果能有7-8千万的资金周转一下，或者找到债权人大体可以接受的等价物抵押一下，还是可以力保公司不被破产的。目前公司账面资产有8亿多，净资产也有1亿多，不良资产虽然比例较大，但为7-8千万的现金缺口就破产，就太吃亏了。
可到哪能找到7-8千万块钱，或者你说的等价物呢？
蔡东平不由得犯起愁来。律师想了想，试探地说，
仁里胡同3号院不也是你父亲留下的遗产吗？那个院子按现在的市价估计不会低于2亿元人民币，即便有价无市，作为7-8千万债务的抵押物，各方肯定都可以接受的。这份财产现在归你弟弟管理，你弟弟恐怕也不愿意看到你父亲亲手建立的百科公司走到破产变卖的地步吧。 他毕竟是你们蔡家的一员，毕竟血浓于水嘛。在蔡家发生危难之际，按理应当伸出援助之手啊。
说到他弟弟高淳，蔡东平的目光又暗了下来。
唉，眼下只怕很难求动他呀。
律师看着蔡东平，不无惋惜地说：
哎呀，您当初搬出来的时候，怎么没把您父亲收藏的那些家具拿出来呢？那些紫檀黄花梨的家具很容易变现的。赵经理查了一下账，10年前您父亲陆陆续续买下的这些家具就花了200多万元，现在至少涨了10倍呀。
蔡东平听罢长出一口气。
我一直不喜欢那些中式的家具，坐也不舒服，躺也不舒服，我对这些玩意儿从来就不感兴趣，怎么知道它值那么多钱呢？
律师无可奈何，只好又把话题转开去。
哎，蔡总啊，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去求求你弟弟，如果他答应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而且我们只是把仁礼胡同3号院用来做抵押物，并不影响他在那里继续住下去。
律师的话还没有说完，蔡东平就气愤地站了起来。
他没对我父亲尽过半点孝心，就得了这么一大笔财产，现在我父亲的公司需要他帮一把，还用我去说吗？他自己就应该主动把院子交出来，他的良心在哪儿啊？
律师见蔡东平又激动起来，便极力把话题朝着现实和理性的方向去说。
我印象中你弟弟还是比较厚道的人，和你又有血缘关系，你可以避开他的老婆周欣，直接去找你弟弟谈谈。周欣是个比较精明的女人，而且个性也比较强硬，但你弟弟就比较……
我不去找他。
蔡东平毫无耐心地打断了律师的话。关于他的弟弟，他的心口似乎永远堵着一口怨气。
我不去找他，他也活不了几天了，我还求他干什么？等他不在了，这院子自然就是我的了，我父亲死前有话的。
律师听了不得不再次提醒蔡东平：
哎，您前两天不是让李总派人去医院问了情况吗？医生不是说你弟弟现在病情比较稳定，而且身体情况在渐渐好转吗？
律师的话使蔡东平立即闭住了嘴。
蔡总，你应该清楚，你弟弟哪怕是病情恶化，天天住院，只要他还活在世上，院子就仍然还在他的手里。除非他死了，或者除非他和周欣离婚了，你才可以重新回到这个院子，行使继承权或者代管权。可惜的是，你弟弟无论是死亡还是离异，主动权都不在你的手里。
就是说，他如果不死，我就得死。
蔡东平冷冷地念叨着，令律师感到一股阴煞之气。律师尴尬地笑了笑说：
作为一个人，我希望人人长命百岁，家家百年好合。作为一个律师，我只负责把法律上的各种可能性向我的委托人做出告知。
你是说我最大的可能就是等死？
不，任何可能都是存在的。比如我刚才说的，由你亲自出面去求你的弟弟，你求他……
还有别的比如吗？
柴东平厌烦地打断了他。
我实在忍受不了你说的这个求字。
律师咽了口气，尽量平静地回答。
啊，我刚才也都说了，比如死亡，比如离婚。
还有什么比如？
蔡东平再一次不礼貌地打断了他。律师横了他一眼，立刻出语极端。
比如谋杀。
谋杀？
蔡东平一下子愣住了。律师转而一笑，
哼，你敢吗？
我是女人，我不擅长做这种事情。还有别的什么比如吗？
比如奸离。
奸离？
只有把周鑫从你弟弟的生活中奸离出局，你才可以接管你的弟弟，也就是接管那个院子。
律师说完，屋子里静了下来，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蔡东平屏住了呼吸，他感到今天外面的风声有些大。此刻与蔡东平客厅里沉闷的气氛相比，高纯的院子里洋溢出一片欢乐的气氛。君君报考北京的一所大学被录取了，经过周鑫的同意，李师傅父女俩又回到了三号院。高纯和李师傅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吃了午饭，正在饭后闲谈的时候，屋子里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周鑫从意大利打过来的。
喂，高纯，你好吗？北京现在是中午吧？你上午出去晒太阳没有？
啊，我们今天上午出去了。君君今天是第一天入学报到。
啊，君君今天报到啊？那你带我跟李师傅他们祝贺一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